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自从进入十月份以来，台海地区的紧张情势不断升高，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演说中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相隶属，解放军轮番出动了超过150架的军机，持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并一度距离东沙岛到40海里。台湾陆委会主委称，两岸已达准战争状态的布局。五角大楼警告，中共军机挑衅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并考虑提前交付台湾购买的 F-16 先进战机。不过台湾国防部长则是强调，国军绝对不会先发动第一级。与此同时，美日印澳四国举行了海上联合军演，美军军舰也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而就在各方动作频频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倒是罕见的出面表示，北京统一台湾其实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力。那么前美国国务卿赖斯也指出，北京可能会在暗中使用手段颠覆台湾。那么究竟两岸现在是否处于准战争状态？习近平最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攻台？台湾是要避战还是积极迎战？拜登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否经得起考验？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打的又是什么样的算盘呢？今天海峡论坛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王委员欢迎您。
哎，东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委员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在台湾的王定宇委员。那么王委员，您日前在立法院质询这个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部长的时候，提到这个国军绝对不会先发动第一级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还有要请教您，两岸现在真的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准战争状态了吗？王委员。
因为台湾的国防部或者军方对于不发动第一级或者所谓的不开第一枪是多次的在阐述，但是对民众或者对国际上来讲，我认为这个讯息应该要把它诠释得更清楚。所以那天我们国防委员会，我们在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的时候，我特别请他说清楚，第一个是字面上的意义，那我们就是不会开第一枪，但我个人不认为国防事务会幼稚到这么肤浅的定义。所以我跟邱国正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两栖登陆舰载满的人，他一枪一炮都不发，难道你就任由他一直开过来只做广播驱离吗？那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台湾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不会启动战端，但是如果共军有作战或侵略台湾的准备动作的时候，那我们应该 要有所因应。那天部长的回答其实算很清楚，我们在那天共同讨论的结果所释放出来讯息，也就是台湾不会是启动战争的那一方，但是如果共军有做侵略台湾的准备，集结啦，这个 logistics 就是所谓的物资后勤的相关的动作，达到我们判断的这个程度的时候，那邱国正用了一句蛮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的国军我们的武器装备人员不是塑胶做的，不会摆在那里好看啊。这也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国际的盟友跟在对岸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台湾没有意图侵犯任何国家，也不会去霸凌周边国家包含中国，但是如果你对台湾做了所谓的战争的准备，做了侵略的准备动作，我们会用最大的力量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那天大概的讯息是这样。那另外陆委会的另外一位我们的部长级的哈，那他特别解释说，现在是所谓准战争布局的状态，因为这个名词每个人的定义感受不一样，所以后来记者也多次问邱泰山主委哈。那毕竟他不是管国防事务，但他是属于国安层次的官员，他提到就是目前台湾跟中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双方的战备状态是相当的紧张。 那这个紧张呢，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如果你以 hybrid warfare 来看，就是混合作战来看，不管在资讯上、资讯作战、cyber 这个网络上的，或者是很多的行为上，它确实已经构成了双方非典型的交火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以传统战争来看，我个人的判断，距离还有点远啊，距离还有点远。虽然有很多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骚扰或者是船舰的滋扰啊，但是在距离上跟动作的样态上啊，距离作战上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是天天时时刻刻密切观察，用面对侵略的心态来做准备，但是目前的状态都还在可控的范围内。
好，感谢王委员。那么姚忠孝，刚才王委员提到说，目前两岸的这个战备啊，已经这个类似所谓的准战争布局，但是他认为跟实际上传统的战争的这个准战争可能还有距离。那么不知道现在美国的五角大楼已经警告了，共军的挑衅其实已经增加了台海误判的风险。您又是怎么从军事角度来看两岸谁开第一枪这个问题呢？姚忠孝，
五角大楼的警告呢，是它的防止误判。是指美中双方实际上都不想开战，因为美中双方在军事上都大家都不占有绝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但是呢，这种平衡一打破了，也就不存在这个战争的偶然性了，不存在这是什么擦枪走火了。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以维护台湾海峡、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的目的是这个，是被动性的防御。那么中共他的军事目的是为了把美军逼出第一岛链，所以他的军事行动是主动的行为。第二个，客观的来讲，美中双方他都有造成这个误判的可能，但是主要的还是在于中共方面。美国五角大楼这种警告，就是告诉中共，你没有胜算，你不要误判美日联盟协防台湾的决心、信心和能力。我觉得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刚才王委员讲的这个话很对，不开第一枪也是有前提的。你侵入我的12海里、我的领空、我的范围内，那我也是防御的一个手段，我可以开第一枪，因为你进来了就等于你开了第一枪，所以开第一枪这个概念呢，不是说嘣打响了就开了，你已经到了我家门口，拿着端着枪过来了，你说我束手无策吗？所以说，在这方面掌握，我觉得台湾军方、台湾的政府，刚才王委员讲的很好，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底线。
好的，那么王委员刚刚提到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除了警告台海这个误判的风险在升高之外呢，现在解放军应他这个对台湾日益升高的威胁，也传出了美方可能考虑要将台湾争取购买的 F-16B 先进战机提前交付，这方面的消息你有没有掌握最新的情况？
其实台海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意外跟错判。当共机149架在那边进进出出，当中共解放军的飞行员在空中会骂脏话，会用低俗的字眼去骂我们台湾这边的国军，而我们的军队的纪律是比较好的，我们有一定的 SOP 去做应接，所以我们会担心中共的飞行员也好，或者在水面上的舰艇也好，一个过度自信、过度自大的假动作，就像当年在海南岛上面，共军的飞行员要炫技，结果跟美军的电侦机碰撞之后，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可是当年那个后果如果叫严重，这样子的意外如果发生在台湾的西南空域，甚至于海峡的中线的话，那个后果不是现在这个世界所乐见，而且是无法承受。但是如果是习近平的政治上需要一个有限的冲突 limited conflict， 他如果需要一个有限的冲突，或者共军第一线的相关的人员 过度自信的蠢动或者错判的话，那也许整个印太地区的状况跟历史会因为这样而改写。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子，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子，我们不希望现在是这个情形。所以在面对这个状况下，我们跟美国在讨论说应该释放什么样具体而明确的讯息，让北京了解有一条线你是不能跨过去的。那这当中呢，有关既定的军售，也就是已经签约的军售品项，如果能够提早交付台湾这些装备的话，实质上军事上的意义，我们台湾可以提早提升我们的战力跟防卫力，对中共要来这个进攻台湾，它要增加新的考量跟计算。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的意义是具体明确的向北京释放出对于他们用军事力量骚扰台湾，美国是用具体的行动展现出极大的不满。那如果你再继续往前升温的话，那后面就会有另外的行动来指引。这是一个成熟的国际政治的应对方式，也就是现有的军售项目，它不在现在的紧张区这个气氛上增添新的变数，可是我把它提早，那特别是针对源头打击遥攻远距遥攻跟这一个精准打击的武器的项目，那今天我看 CNN 报道的是 F-16V 我们提早到明年开始交机，是全新的品项。那事实上不管是各类型的鱼叉飞弹或者还有其他相关的可能性，今天也有媒体报道可能这一个 HM158 也有可能列为新的军售项目。这一些除了是实质提升台湾的防务以外，也是在传递讯息给北京当局，不要做愚蠢的妄动，否则台湾除了防卫自己以外，国际自由民主国家不会站在那一边，也不会在旁边开绿灯让他做一些愚蠢的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积极具体的回应。
那么姚中校，刚才王定宇委员除了提到这个美军可能提前考虑交付台湾军售项目之外，他谈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这个中共飞行员在第一线的这个可能有这个挑衅或过度自信的行为，可能会增加误判的风险。再来他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他是不是在政治上需要一个有限度的战争。想请您从中共内部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为什么习近平他需要一战，还有他可能攻台的预案，您认为最有可能是哪一种呢？姚中校。
这个很明显，中共目前无力登陆台湾本岛。第一个是他的军事准备不足，主要的是他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他掌握不住，这个没有就没办法去对台湾动手，对吧？这个第二个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渡海投送能力欠缺，主要是这个原因。渡海投送能力这里指的主要的是把大型装备运到台湾的这个能力，不是说你派那个海上预备役运些兵上去，那没有用。现代战争你脱离了这些机械化的设备，你没法打。所以中共在这方面它力量不足，但是我们现在也注意到，中共现在基本上停止了驱逐舰、护卫舰的建造，在大力的建造这种两栖攻击舰和这个大型登陆舰。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他的这个零七五在加班，这个加速进展在造，而且他为了装备零七五，他从俄罗斯又买了这个卡五零，这个网上都有报道，我们从内部消息也掌握了这是这个方面。再一个问题就是攻打台湾本岛投入太大，风险极高，而且解放军有畏战情绪，这个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中共打台湾在美日和西方联军的协防下根本没有胜算。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解放军登上了，派一个军两个军登上了台湾岛，美日联军把台湾海峡一切开，你的后续兵力上不来，大型装备上不来，你在台湾的这些军人都是活靶子，这就是第二个狗零头。这个中共看得很清楚，所以说中国从各大军种 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因为根本没有胜算，不是你死多少人的问题，打不赢这个战争。所以说习近平对台湾的这个总体的这东西他也没有把握，就是说他现在还是不敢对台湾本岛进行动手。但这一步表明习近平就是对台湾就是束手无策了，打东沙是他的一项选择。打东沙的第一个目的是控制巴士海峡，因为东沙在巴士海峡这一块，在台湾军队的手里面，中共如鲠在喉，我就不细说了啊。中共的飞机、军舰经过这，都被台湾这个上面的设备、雷达啊什么的探得一清二楚，这个他受不了。这是主要的是打东沙是为了控制巴士海峡。第二个是国内，我刚才主任讲了，这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习近平需要一战，他要转移国内视线。另外一个，他如果在党内实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打东沙他可以找个借口说现在我们打仗了，二十大推迟甚至不开，他接着连任对他是有利的，转移国内视线都是有利的，这是这个原因。国内的第三个，加大了对台湾威胁的力度。七十多年来天天说打台湾打台湾，台湾人都笑话中共，你来啊打，他需要一仗动点真格的，这样会加大对台湾的这个威胁的力度。这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打东沙投入兵力少，甚至不需要正规军，他派几百条渔船弄上去，民兵上去以后你怎么弄，他把你的设备撤掉，把你的人在上面互相的这个争斗，就像当年1988年314海战一样的，那时候我在南海舰队，赤瓜礁上面越南和中国的军人在上面为着这个把旗子推来推去的，然后找个借口一鼓作气把他们都打死了，然后三条驱逐护卫舰把越南的三条武装渔船给击沉了。中共历来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超限战动作，打东沙我们认为他也是有这个动作。但是正规的军人是怎么的呢？正规的军人他作为预备，那现在看他们做好战争升级的准备，打掉东沙不是打掉东沙，不许是占领他，把他设备给撤掉，把人员赶走，这是一个。假如台湾军队和美军反登陆，他们也做好了，主要的做好这个准备。74集团军两个旅进行两栖作战训练，解放军的海军的陆战队第四旅在揭阳的也做好准备。另外我们了解到，就是火箭军的63基地，它的短程导弹部署在潮州汕头这一块很密集了，它这个东西预备于去攻占这个东沙，它的正规军在后面进行战略支持。所以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我们分析的是一个状态啊。
好的，感谢这个姚仲晓。王立委员您怎么看中山老总提出的这个共军可能有夺东沙岛这样的一个计划呢？王立委员。
我们先要了解在整个南海诸岛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叫做易攻难守。任何一方拿下了那个岛，另外一方只要准备充分，兵力也不用相当大，其实都可以打下来。不管是越南、菲律宾、台湾或者中国占有的岛屿都有同样的特色，因为岛屿太小啊，纵深不够。那东沙的状况是这样的，我们在台湾的国防委员会啊，国会里面，那国防部曾经在2019年提交一份中共相关的报告给我们，那个时候就预测中国如果需要采取有限度的武装冲突的话，我必须要先强调，这样的冲突对中国来讲不见得划算，因为纵使你打了东沙，你面对国际制裁的力量跟你打台湾其实差别不会太大，付出的代价以及制造台湾跟中国真正的仇恨会更大。台湾事实上过去跟中国并 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仇恨。所以东沙如果中国用封锁，这是一个选择，中国用现在 ADIZ 或者飞弹的演习制造压力，这是第二个选择。那第三个选择，在他尚未达成全面渡海攻台的能力之前，攻击一个遥远的小岛。那当时我们在2019年的报告书里面提到的遥远小岛，坦白说指的就是东沙。那他可以去拿下东沙形成压力，那这个动作其实如果习近平的政治需求的话，你可以同时发现在印度的边界中国的陆军也在增加兵力，那增加到印度的陆军总司令还开记者会告诉国际印度边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在天后极度的不利状态下，冬天是不适合高山作战的，而共军在印度边界在增加它的部署。那在宫古海峡，共军的舰艇驱逐舰在那边穿梭，威胁着 Okinawa 冲绳的美日军队。也就是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呈现出一个非常诡异的状况，就是这个国家自己的电跟水都搞不定了，却在四处在寻求一个缝隙。好像在我前两天跟路透社在聊这个问题，我说他就像是一个壮汉，喝醉酒的壮汉，拿着烟还没点火，但是拼命绕着加油站附近在找一个点火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极度危险不负责任的动作。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姚晨中校是有关这个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说法。我知道您过去跟这个俄罗斯曾经有打交道的经验，也很了解这个中俄关系还有这个俄罗斯内部的想法。为什么我最近这个普京总统会连番的提到台湾问题，而且还特别说中共统一台湾拿下台湾根本就不需要使用武力呢？普京为什么这么说？
中俄有着4000多公里的边界，中俄从历史上来说就是宿敌。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还占领着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说，特别是我在中国的军队干了几十年，实际上中国没有把美国当成多大的敌人，因为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没有要中国一寸领土，是吧？但是最大的这个假想敌是日本和俄罗斯，甚至对俄罗斯的恐惧超过日本，因为历史上俄罗斯对中国有过多次的侵略，这我们就不说了啊。那普京说这个话，第一个，他们现在已有，他跟习近平之间已有利益，他需要中共的钱，他看到了习近平没有办法打台湾，他就给习近平一个下台阶，说你不需要军事打台湾，你的经济实力就可以达到了，这是给习近平一个下台阶啊。第二个说法呢，就是那纯粹是假话了，说经济就可以把台湾收下了，中国的经济现在到什么程度，对吧？刚才王明也说了，中国的经济你自己都没电没水了，你还有什么发展前途？你在全世界的围攻之下，你还有什么发展前途？所以这句话普京是其实是给习近平难看的，前面夸他，后面又打了一巴掌。其实普京真正的意思是表示他不会介入台海，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台海作战，他想干什么呢？助收渔翁之利，坐山观虎斗，你们打更好。他用激将法告诉习近平，你们打更好。习近平就是说，哦，你认为我打不了，用经济我也不行，我去打给你看。普京就希望习近平对台湾动手，实际上因为他在里面卖武器。这个俄罗斯对中国的这个虎视眈眈，其实中国军队包括中共的里面的人都是很清楚的。1960年中苏翻脸的时候翻到什么程度，这个大家都知道，饿死了几千万人，对吧？当然这跟俄罗斯逼债有关系。就这么意思。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讲这个北京拿 不需要动。那事实上除了动用经济手段像刚刚提到的外，北京最擅长的就是使用新战。现在连前美国国务卿赖斯也提出一个担忧，就是他说北京可能会暗中使用手段啊，这个遥控台湾内部的亲中势力来颠覆台湾政府。那么我们最近也看到台湾的在野党跟执政党好像有这个有关于说共军如果打来，是不是这个政府高层就先投降这样的一个互相交火？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王委员？
第一个，我们先从经济上来讲，经济对中共来讲，他现在没条件用经济触头。那 Rice 他是参加英国智库的视讯会议，那同场的还有一个澳洲的前外交部长唐纳，他们提出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个，中国正在用乌克兰、乌东跟克里米亚模式来制造台湾的内部纷乱，甚至在内部的内应会制造内部设施装备的破坏。那第二个，他们还 Rice 还提到一个很有意义，他说台湾的民主会反制这个行为，也就是会有反效果。台湾人民认识到这个情形之后更团结，而且会用民主的方法来抵御这件事情。那第三个，他提了一个例子，说在九月份，那在台湾的国会朝野肢体冲突，不让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做施政报告。 Rice 讲了很重的话，我也相信 Rice 以他的高度以及他担任过国务卿以及目前是民主党在执政的状态下，他说这个话是有所本。他说当时的冲突并不是来自于台湾不同民意的内部分歧，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也就是中国因素的唆使造成的这个冲突。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现在在录影的当下，台湾的政坛还在引起震撼当中。所以在这个层层分析下，中国现在发现他用威胁的用各种的方式，台湾是更团结。特别是蔡英文总统在这一次我们的国庆日提到了四个坚持，那个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民调是84%以上，经常性的民调是90%以上支持的四个看法。而这四个看法其实是蔡总统对国内的呼吁，我们用最大的共识最大的团结，那台湾面对这么多的挑战我们都能走过来了。这种团结民主的状态其实是习近平最担忧最害怕的情形，所以在台湾内部的协作者现在反而是台湾主要面对最大的威胁。
好的，我想把节目的最后一分钟留给这个姚晨姚中校，一分钟跟我们谈一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现在这个处境，还有台湾人民的这个战争意识跟抵抗的决心，台湾的抉择到底是什么呢？姚中校最后一分钟。
大家可以回想中共如何打败国民党，他120万军队出来打败了400多万正规的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他靠的就是渗透颠覆。那么现在来看台湾更加面临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有时候在一块讨论，就是讨论一个话题，我今天话讲的有点重啊。我当然认为台湾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是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只忠于台湾的这个国土人民的生命安全。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担心，如果中队中共花钱这个策反了台湾军队，台湾军队会不会在台湾发生政变，会不会里应外合，这些东西都很难说。我从现在国民党的这个好像作为一个在野党有点过分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怀疑中共在里面动了手脚。所以说当然不是说肯定，只是我们一种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怀疑啊。台湾其实在对于外部的压力不要有太大的军事方面现在应该没有太大的压力，真正的要防的就像王委员刚才讲的是防止渗透防止颠覆，因为这个是中共拿手的本事。谢谢大家。
好的，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是节目的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姚中校还有台湾的王定宇委员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